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在马龙的生活中，为心灵预留片刻的阿宁与主同行，由陆家为你带来的每日读经，让神的爱点亮你的一天。
你的言语揭开就发出亮光，使与人同道。诗篇119篇130节。大家好，我是陆家。上帝救赎人类的旨意是来自他的爱，并不是上帝临时起意，乃是上帝在万事之前就预定而且要成就的计划。上帝向亚当和夏娃启示的救赎的计划，借着挪亚的方舟设立了救赎的应许，之后再透过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反复地确认了这个应许。为什么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在圣经当中有这种特别的地位呢？因为上帝要拣选一帮人归在他自己的名下，做他的子民。上帝得着子民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，上帝要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做出一个工作来给我们看见。亚伯拉罕做神的子民所必须有的经历，就是所有做上帝子民的人所必须有的经历。上帝不只是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做工，上帝也在他的儿子以撒和孙子雅各的身上做工，叫以撒和雅各在上帝的面前也有一个特别的经历，而这个经历能够传到神的子民身上。在前几天我们已经读过亚伯拉罕的事，这是信心之父。今天我们要来认识以撒和雅各以及他们在耶稣基督家谱当中的意义。以撒被称为应许之子，但是在亚伯拉罕年迈，也就是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，他的妻子撒拉的生育断绝，在人看来完全不可能的时候，凭着上帝的应许，在上帝指定的时候生下来呢。大家可以参考创世纪18章到22章。上帝事先预告他的应许，然后真正的发生的时候，就证明这件事是出于神的意思，而不是出于人的意思。神果然照着他所说的成就了。神透过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他是一位成就应许的神。他咋个应许呢？就肯定要咋个成就。自古以来，上帝不断的持续的成就他所应许的，比如说以撒的出生，雅各继承祝福，以色列人要从奴役之地埃及回归应许之地迦南，这些都是神事先应许然后在历史上成就的。到了新约时代，使徒保罗把以撒的事为我们做更深入的说明。他在加拉太书4章28节说，弟兄们，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，如同以撒一样。原来在属灵的意义上，以撒预表着凭上帝应许恩典所生的新约信徒，不是按肉体生的，乃是按照圣灵生的。基督徒的身份就是以撒，是应许之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可以看见 几乎同样的模式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有罪的人没有能力自救，可以参考罗马书七章16-25节，就好像一个掉在水里面的人没有能力自己救自己一样。上帝应许要救我们脱离死亡，得到永生，而耶稣真的来这种做。大家可以参考约翰福音3:16-17，为什么我们晓得有永生呢？因为上帝透过以撒就告诉我们，得所应许呢，无不成就。从以撒的故事，我们就晓得，得应许我们呢，绝对不会落空。雅各是上帝拣选来预表神的救赎的人。雅各的事情记载在创世纪25-36章。总的来说，雅各是一位既自由狡猾的人，但是得有一个长处，就是得非常看重属天的祝福和奖赏。可惜得不是正途，倒反是用很多诡诈的手段来骗取。在趁着的哥哥以扫饥渴难耐的时候，就骗了得长子的名分，得欺骗了的父亲以撒得着以撒的祝福，东窗事发，得远逃他乡，第一次尝到苦果。后来终其一生都没有再见着那个溺爱的母亲。后来得想用贿赂的方式消除得获得哥哥以扫之间的隔阂。雅各在许多方面都和我们有关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往往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说谎耍心眼，犯了错还会狡辩，还会逃避，也会为了罪的缘故尝到犯罪的苦果。雅各的一生几乎就是我们的缩影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但我们应当留意的是，在雅各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上帝的作为。但他一生有着上帝的爱充满，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上帝的祝福，上帝在雅各逃难的路上向他显现赐给他安慰和应许，又保守他空手出去，多年后却满载而归。有许多人都觉得奇怪，上帝为什么要祝福像雅各这种狡猾奸诈的人？这个并不是上帝看到我们身上有什么优点，上帝的爱也不会因为我们的瑕疵而消失，而是上帝要透过雅各这个人那一生告诉我们，救赎不在于人的行为，不在于人的性情或环境，而是全然的按照上帝的恩典和慈爱，又全权的由上帝决定的。一个世人看为比较好的人，比如说以扫，如果在轻看上帝的恩典，他仍然是罪人。而一个比较坏的人，比如说雅各，他如果重视上帝的恩典，他就可以凭着上帝的深恩厚爱就得着拯救，并且改变生命而成为上帝所喜悦和祝福的人。在上帝看来，两者的结果是相差48000里呢。关键在于哪个看重属天的恩典和祝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可看重呢？
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呢必定不饿，信我呢永远不苦。圣经约翰福音6:35。
爱在人间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
求亲自感动，求你亲自感动我，使我心意更新，唯独属于你，耶稣。求主使用我，燃烧我生命，燃烧我的生命。在基督里已经不是我在活着，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。在基督里，我的过去已经过去，哦，我已是全新生命。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。在基督里，我的过去已经过去，哦，我已是全新生命。
认识耶稣是人生中头等大事，生命的重心不在于你，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，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。欢迎收听《更多认识耶稣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，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《更多认识耶稣》系列节目。今天的主题是： 还能闹什么华山米呢？我们来一起读一处经文，记载在马太福音16章26节。马太福音16章26节，邀请你打开你的圣经。人若抓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以下是一个真实的例子，当中的主角深深地体会到，抓得了全世界，却失去了宝贵生命的痛苦。或许大家都认识一位美食作家袁小绝，当他如日中天时，却发现患了癌症，不久之后就要离开人世。他跟他的丈夫都是经过多年的打拼，终于呢在事业上有所成就，但是事业越成功，就要负上更多的责任和代价。在竞争剧烈的社会上，要保持竞争力，就要付出更多。袁小绝呢是一个对自我要求非常高的人，他把工作看作是事业。一个34岁的成功女创业者，年轻漂亮，有一个深爱她的丈夫，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儿子，可谓是家庭温馨和谐，事业顺利有成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蒸蒸日上的日子里，生活甜甜美美的生命之花却赢得了胃癌而过早的凋谢了。人们在珊珊为他感到惋惜的同时，也引发了珊珊的思考，事业与健康哪一个更重要呢？2006年奔波于美食之路的袁小绝被医院确诊为胃癌三期。这个无情的诊断对这个温馨的家庭无疑是晴天霹雳，对如日中天的事业更是一个急刹车。一个美食家吃遍天下美食，可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身患胃癌。医生为了确定病因，问他是否有家族史，他翻遍三代也没有在家中找到一个身患癌症的记录，那么就不是遗传的原因。在他与医生的交谈中，他找到了自己身患胃癌的原因，他无规律的生活和高压式的工作方式。曾经幸福而温馨的家庭，却因为突如其来的疾病而变得支离破碎。袁小绝曾经自豪地把自己的胃叫做天胃，然而这个看似坚强的天胃里却暗藏着许多可怕的隐患。首先，美食业里少不了煎炒烹炸，这些经过长时间的高温烹调的食物里面还有很多的致癌物质，而这个美食业通常又会持续3-4个小时之久。那么长的时间，这么多的食物滞留在胃里，会有更多的致癌物侵害胃黏膜。其次呢，更重要的是，绝子是一边吃一边还要思考关于美食文章该咋个写。如此下来啊，对于胃来说是非常危险的，因为我们的大脑重量大约占人体的40分之1，但是它的耗压量却几乎是身体的1/4。那么边吃边动脑子，就会使血液更多的流向大脑了。长期如此，胃就会出现供血不足，这是非常伤胃的行为。所以孔子的论语中，食不言，寝不语，是有科学道理的。第三呢，就是饱餐以后的第二天，绝子也会吃很少的东西。他认为这种做啊，他的胃就能得到休息。其实恰恰相反，我们的胃在消化的时候会分泌胃酸。胃酸呢，分泌是定时呢，胃空等的时候照样会继续分泌胃酸。相当于说，过多分泌的胃酸呢，会对胃本身造成很大的伤害。胃得不到休息，就不能够自我修复了。 这不符合保卫亚文的环境法则，那就是饮食有节，要有节制。工作中的月小姐是一个追求完美的知性女子，茶社足于旅行、美食、葡萄酒、摄影、时尚杂志等。表面上看来，她是优雅阳光的白领丽人，而只有她的丈夫向里感染的。她的工作量基本是一个普通编辑的300之多，一年数次出国访问，国内出差好比打的一样的频繁，每天仅有4-5个小时的睡眠时间。她确诊患了胃癌3期，由于这个病，她不能够再查美食了，也失去了工作，也失去了救命用的医疗保障。在她失去了健康、失业以后，她反而对生命有更多的体会与感想，而她写下的病床日记所流露出呢对生命的热爱、坚强、诚实面对病所带来的眼泪、痛苦、真诚的分享，被许多的人点赞。他记录病中生活的博客《花花世界》获得在德国揭晓2006年国际博客大赛奖最佳中文博客。在博客中，他写道自己患病其实是与自己的工作有莫大的关系，他经常睡眠不足，导致免疫力下降。由于他的工作性质，他经常花时间来品尝美食，而且很多时候要到很晚才能吃完。其实这种行为对胃部造成的伤害是非常大的，经常来饱一顿饿一顿，在吃完美食的第二天又经常不吃东西，这样的反复折腾，胃成了身体上最薄弱的器官。2006年他接受手术治疗，大半个胃都被割掉，到2007年最后一部分胃都被切除了。胃切除术后用肠来代替，肠道会代替部分胃的功能消化吸收，主要通过大肠和小肠来实现，但是最终也无法挽回他的性命。2007年他走了，虽然他很想活下去，但是他还是走了。他努力的工作，在他极力追求事业上的成功时，生命却是一点一滴的溜走，没得办法挽回，没得后悔药。死的时候年仅34岁，他不得不离开他可爱的儿子和爱他的丈夫了。为了得到更多，而结果呢是失去更多的教训。主耶稣也曾经教导门徒，记载在马太福音16章26节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各位听众朋友，请留心，这个物质世界总是在告诉我们，我们没得这个，我们没得那个，这些呢都是我们该抓取呢。商家呢总是告诉你我没得这个，你的生命就是缺乏不完整。买手机的人会告诉你换个新好吧，你现在的手机已经过时了，不流行了。地产商呢会把楼盘广告包装的非常精美，非常奢华，有流水，有月龄，甚至是欧式建筑，总叫人看了很想拥有它。地产商就是看准了人们虚荣攀比和贪财的心理，从而来操纵获利，总是告诉你我这个投资是赚定了，老家只会升不会跌。真相是，当你拥有这一套老房的时候，你就成了房奴。撒旦呢，总是会利用世上的金钱、名声、权力、享乐、情欲来骗人、操纵人，但是呢，他从来不会告诉你真相。想得到这些，你是要付出呢？而且付出 娃娃是赶到呢，朝府户呢，山只是山命，包鬼呢山命，娃娃是我们偏心积了，错误的抉择且永远得不到那满足的欲望中，不知不觉呢慢慢的溜走的，又是慢慢的溜走，像是玩水煮青蛙，我们很难察觉到生命的流逝，到最后等醒悟过来啊，以为是意外了，想挽回都不可能了。此处经文记载中，主耶稣基督提醒我们，不要为得到全世界而失去更宝贵的东西，比如说亲情、健康、人格，而最最宝贵的是，那是我们的生命。如果人要为了得到物质、财富、名声、权势、享乐而忽视更宝贵的东西，当他醒过来以后啊，娃娃已经是太迟了。我们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失去了生命是没得办法挽回呢。失去陪伴家人的岁月是不能够重来了。就算是现在把更多的时间用来陪伴儿女，这个时候啊，跟以往的时候有所不同，因为在你的儿女成长的过程中，孩子们最需要父母陪伴的时光里，你总是缺席。到了子女独立成家后，你再想去抱抱他，他们可能不想了，因为已经长大了。假如世界上的权力、地位、财富等是值得人们追求的人生目的，那么圣经记载中的所罗门王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。然而这位君王向上求智慧，上就赐给他固然的智慧，来看看他这一生的成就。他对自己的人生评价如何呢？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传道书1:2，这位君王却告后人，你倾尽一切所追求的财富与地位加起来啊，也是毫无价值呢。千千万万的人爬上了人生的高峰，最后啊，却在梯子的顶端发觉，原来梯子靠在了错误的那面墙上。失去了健康是没得办法挽回呢，有时连生命也要赔上去。有得必有失，这个世界永远是要跟我们做交换，而我们就是要计算为抓取所要的付出是否值得。谢谢收听，愿上赐福你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莎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